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吹角节哈，圣经的节期。那吹角节是在哪一天？七月初一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五旬节，所以主要以色列的节期哈有三大节。三大节当中，其实又分成七个节期。那我们看这七个节期，就是分前面的四个叫做春季的节期，后面的三个叫做秋季的节期啊。所以逾越节，好，我们讲逾越节，跟逾越节比较有相关的是有三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1月14日啊，然后是1月15日的无酵节，15日到21日的无酵节，接下来就是初熟节啊。那这个就代表耶稣基督的什么？为我们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埋葬在坟墓里面啊，然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他在初熟节的那一天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呢，过了50天，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第50天啊，那这天叫做五旬节啊，这天叫做五旬节。那之后呢，就是漫长的夏天，有3个月的时间。啊，3个月的时间没有节期啊，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7月啊。所以我们看1月份的时候有三个节，然后五旬节是在3月份啊，好不好记？1月有三个，3月有一个，接下来7月开始，那是啊最后的三个节期，最后的三个节期是从7月1号开始啊，7月1号吹角节，或者我们叫新年啊。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叫新年啊。第二个就是7月10日叫赎罪日啊，然后最后一个叫做7月15日的叫做祝棚节啊。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再一次给你们复习，你们都应该熟了吧啊，没关系哈，通常是要记7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啊，我们讲7个节期，每一次节期再一次复习啊，到第7次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了啊。好，那它这个意义是什么？春季节期啊，逾越节是代表它的属灵的意义啊，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它节期是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跟我们也有关系啊，跟我们特别有关系是哪一个？逾越节啊，其实都有关系啊。逾越节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然后我们受洗的话，记不记得受洗那天牧师怎么带你们受洗的啊？他会用这个罗马书讲到说哈，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啊？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是受洗归入什么？耶稣的死哈，与他怎么样同死，然后呢同埋葬啊，忘了埋葬还要一同复活啊。再复习一下哈，罗马书的第6章啊，你看到罗马书第6章，你们受洗已经很久了哈，都忘掉了哈。有人刚刚受洗了，你可以还记得，印象还是很深刻。牧师有没有跟你说啊？你看第6章的第3节，岂不知我们受洗，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什么？归入他的死，对不对？1月14日啊，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什么埋葬啊？我们讲到埋葬啊，你知道死了，我们讲有没有死啊？我们杀了一只鸡之后啊，那个鸡啊，把它脖子一砍，血流出来了，对不对？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哈，杀鸡哈，不是我杀的哈，是帮人家杀啊。我们家养鸡，在乡村那边养鸡哈，养鸡之后呢，要杀鸡，我们在那里，在印尼，他们都是要请人来杀鸡哈，那专门杀鸡的人来啊。那杀鸡的话，那这个他一个人不行啊。那现在怡华哈，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个怡华，那杀鸡，我说哦，你杀鸡怎么杀的哈？你一个人怎么杀呢？我以前都要2个人，然后一个抓他的脚嘛，对，一个，他说很简单，后来才知道，你们知道在路上不是有个那个空吗？有那个脚锥形的那个，就是在橘红色的那个东西，塑胶的，对不对？好，不是放路上吗？啊，就是叫你不要碰到那个地方，哎，那个是一个空心的嘛。啊，然后叫那个鸭子，特别鸭子的脖子特别长，对不对？ 要把它钻到里面，头伸出来。我伸出来的话就一样意思就可以了。我说他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啊。我说哦，你从哪里学的？他说在网络上学的。可是我们以前不行啊，那要抓着你的，抓着那个鸡的脚，对不对啊？然后杀的人就抓着脖子，嘣嘣嘣，好，然后再再砍一刀。嘿，我就看了啊，我就帮，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生，女生都不敢抓，只有我抓嘛。那抓了之后呢，哎，他就念念有词，大概做一些祷告吧，哈、啊。然后就把鸡杀了之后，啊，血一直流，哦，开始鸡在那边动动动动之后呢，后来他就把鸡往上面一丢，啊，然后掉在地上。你说他死了没有？
没
有，还在。我看啊，挣扎挣扎，后来他不动了，啊，我以为他死了，对，我说死了死了，我就去拿，一拿之后呢，怎么样？哦，他又再踹我一脚，这样子啊、哦，哎，他还没死。所以讲到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的那一天，对不对？啊，与主同钉十字架，真的死了吗？还没有的，还经过埋葬，要埋葬确定你真的是死了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说，哎，我们要向着己死，向着罪，向着世界死，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啊，好像看起来是死了，对不对？可是人家戳你一下怎么样？你又跳起来，你又复活了，又从死里复活啊。但是我们是真的要死，像耶稣基督啊，和他一同埋葬。所以再讲到说，那个死是要完全的死，完全的死了之后才能够什么复活哈、啊。然后这就是叫我们一举一动就跟他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所以我们再讲到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啊。所以我们这些信的人哈、啊，我们为什么有基督的生命？是因为圣灵，对不对？圣灵赐下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活出神的生命，神儿子的形象啊！你看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啊，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所以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圣灵，然后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耶稣不是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对吧，也要复活，也必要复活、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其实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神的种子，神的道、哦、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五旬节那天的意义是什么。五旬节的意义就是代表圣灵降临，圣灵降临之后，我们每一个都得到复活的生命、哦、我们带着能力啊，然后也带着啊，这个圣灵的果子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耶稣基督复活，他是出所的果子，那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出所的果子，可以献给神啊。然后我们现在复活，有了复活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跟将来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们看一下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因为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到天上去，跟他永远在一起啊！所以圣经上很有意思的就是啊，他常常形容我们就好像是，是他耕种的田地啊，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啊。讲到麦子、稗子的比喻有没有？耶稣不是常常讲那些比喻，就跟耕种有关系啊，都是要结出果子。耶稣也讲撒种的比喻，有没有？那撒种的比喻，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要结出果子，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结出果子？有的到路旁，鸟都把它吃掉了啊！你来到教会听了道理，可是仇敌把这个道偷走了，这个道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但也有怎么样的，也有哎，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个太阳一出来，哎，你马上就长出来，很好，对不对？可是接下来之后呢，因为根啊，因为土很硬，所以没有根，所以一下子就死了，遭遇一些患难就死了。另外一个呢，第三个是落到荆棘丛里的，结果呢也是结不出果子来，因为有很多东西，地上的思虑烦恼啊，钱财的迷惑等等的，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啊。那最后一个会结出果子是什么？落在好土里面，有30倍啊，100倍、60倍、30倍的啊。所以其实神在我们里面所要的是什么？要结出果子来啊！我们是神所栽种的葡萄园啊，是田地。如果你没有结出果子，耶稣也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我就怎么样？ 我就把它剪掉，我要修剪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给神结出果子。那我们看一下跟什么有关系。我们讲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啊，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活在这世上，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啊。那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就不一样了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啊，神也必将他们啊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相信的哈，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好，这边讲到复活哈，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好，从这里大家看到有几个重要的字哈，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有关系。第一个是讲到神的号，有没有？神的号吹响，还有天使长的声音啊。那这跟我们今天讲的吹角节有关系。好，之前我们看到四个节其实讲到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救赎的工作，然后圣灵也赐下来。然后之后呢，有漫长的夏天，四月、五月、六月都没有节期，一直要到七月。那这个漫长的节期，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等候什么？等候基督再来，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基督不是升天，升天之后呢，他还要再来，可是他什么时候再来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这段时间是属于我们算起来算漫长的一个时间，可是他要来的时候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就是号角会吹响。好，所以我们讲吹角节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会有吹号的声音，会有天使长的声音。好，然后之后呢，耶稣就来了。那耶稣来的话呢，发生什么事？那在基督里，那在耶稣里死了的人，他都要复活。好，因为他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做什么？审判。哈，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恩典的时候，其实他来他是要审判。不过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可是我来这个世上怎么样？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因着我得救。哈，因他得救。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的目的他是来审判，没有错。可是将来呢，好，那是将来的事，他第二次世界末了要做的事情。可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先做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当我们被救赎之后呢，我们里面得到复活的生命，所以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在他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哇，就好了，就好办了。为什么呢？因为凡是身上带着复活的生命，有圣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到了审判的那一天呢、啊，审判的那一天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啊，结果就是我们有一种考试，对不对？啊，考试如果你表现得非常好的话啊，你很聪明的话，你需不需要考试？有一种叫做什么保送呵呵免试，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听过哈、啊、但不是我就是了，是好几个天才啊，啊几个学校都要抢着要他，对不对？啊，那所以其实表示我们如果有了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或者说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印记，在审判的那天，审判那天不是吹角的时候，吹号的时候是要等候什么日子？七月一号吹角，可是要七月一号，主要的是要等候七月十号。七月十号是一个赎罪日。那如果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时候，吹号是讲到基督再来，他再来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审判。所以如果我们再讲到下个礼拜哈，我们会讲到赎罪日的时候，他就像是审判一样啊。我们看到，但是他要来审判之前啊，他会先来，那会有吹号的声音。等一下讲到吹号的意义，就是招聚以色列的百姓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等候赎罪的日子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跟这个复活有关系，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四节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啊。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有永生啊。有个好处就是说，哎呀，我们就不必考试了啊，因为我们的名字怎么样，被记在 有另外的一个小册子上面啊。那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哈。所以审判的时候就不会定我们的罪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降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就是复活，从死里复活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还有一个审判的权柄啊，那是末世的时候他要做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那听见他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生命是不会死的，这个生命是永存的，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再来看几个经文，然后把它连在一起。彼得前书，记得我们讲到信，我们听了神的道之后，神的话之后，我们相信。在彼得前书那边讲到，我们为什么得永生？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会朽坏的，可是我们得那个永生，是因为有个生命，有个种子，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啊，我们重生了。那这个重生把我们带到一个永远的生命里面啊。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23节啊，他说：“你们蒙了重生啊，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啊。神的道嘛啊，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有了这个生命，生命就在我们里面生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个撒种的，耶稣也用这个比喻，就是在讲到我们有进到另外一个新的生命。那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东西世上的过去，属血气都会过去，可是我们如果有了神的道，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在启示录的第20章。好，知道我们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啊，死后且有审判啊。那死后是怎么审判呢？就是全部会被叫起来啊。你看在第20章，我们第20章直接跳到第11节啊。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旧有的天地叫过去，有形质都要如烈火融化。那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有另外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你看审判的时候，你要看按着案卷上记载的我们过去所做的行为，过去怎么样的都写在上面。可是另外还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我们得着复活生命的这位，我们有神的道，神的种子，我们信的人，我们就被记在生命册上。然后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上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受审判，按着个人所行的，他们都要复活。所以每不管是好人坏人罪人都要复活，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那最后的结果是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为什么呢？以后的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死亡了。我们现在的天地，现在这个世界上有死亡，以后的天地会不会有死亡？没有，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都要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真正的讲到说我们将来要与他同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进到神的国，我们有了这个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进去。那还有一个叫做第二次的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可是如果不属神的人呢，他们要受第二次的死。可是属神的人要不要经历第二次的死？就不需要。你看第二十章，如果前面第二十章第六节，你看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我们不是第二次复活，我们第一次就复活。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复活嘛，还有第二次复活，你看那圣洁了，第二次的死什么？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人人都有一死，但是如果不属神的人，他们就有二死。 啊，有一些人有二死啊，那我们也有一死啊。那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第一次复活在基督里面的话，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权柄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讲到一些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天国啊，讲到种子啊，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啊。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撒种的比喻啊，之后他又讲一个败子的比喻，有没有？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结出果子，没有果子的意思，你没有神的生命啊，没有圣灵在你里面所长出来的。你去教会，你去受洗，你去做一些事情，那是外面看起来跟基督徒很像啊，但是呢，里面没有那个实质的话是没有用，就好像是败子一样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败子麦子的比喻，就是讲到说啊，这个败子跟麦子都是一起长，看起来都是一样，可是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就分别出来了。开始本来天使说要不要把它分开来，主说不需要，到收割的时候啊，到收割的时候再把这些败子薅出来捆成捆。如果你看到啊，在第三十节好，前面也讲到说我们要不要去把这个两个分开来，这一起生长的时候，他说不容这样。第三十节啊，一起生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后来耶稣就解释了这个事情啊，你看第三十六节，当众人离开进了房子，他的门徒就说把田间的麦子啊，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那结出麦子的那个啊，他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啊。我们撒了好种，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实的那个啊，败子呢就是那恶者之子，里面没有东西啊。那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什么？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啊。让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到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我们看到最后的审判啊，被丢到火湖里。那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啊，收在火里。那时候啊，他们要必要哀哭切齿。那但是这个好种呢，是放在仓里面。那个仓里面所指的是什么？就是进到神的国啊。你看第四十三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就当应当听啊。所以这边他讲的比喻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啊信的人里面就有一个好种，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哎，我们就活出神的形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样子像谁？就像耶稣一样啊。所以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升天进到荣耀里面，然后呢，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的，我们将来也要进到荣耀里啊。你看到在希伯来书啊，这个经文大家也常常念啊，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十节，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是进到荣耀里啊。你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好第九节，我们从第九节看哈，他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是由受苦进到荣耀哈。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与他同受苦，也会与他一同得荣耀。然后接下来讲说，因为他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对不对啊？他为我们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好，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边讲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怎么样领到他儿子进到荣耀呢？就是让他这些我们得着什么复活的生命。出所的果子是基督，那在他来的时候呢，是那些属基督。我们再来翻过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二十节啊。所以我们为什么确定说我们将来要进到天堂去、天上去、天国啊？因为我们里面有了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啊。但是这个种子真的要让人家看得到啊，我们自己也可以体会到啊。你看，在我们继续复习哈，这其实是上礼拜的看的哈，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祭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注意看哈，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是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呢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所以如果我们看讲到说吹角节，吹角节的意义就是等候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来施行审判。七月一日的时候是吹角节，七月十日是赎罪日，那在犹太人或者是我们在属灵上意义来讲的话，七月十日的那一天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什么时刻呢？那个时刻来断定我们是不是属神的，我们的罪有没有得着赦免。如果我们罪得着赦免的话，哇，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就可以欢喜的庆祝祝棚节哈。那祝棚节那天哈，祝棚节就是代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新天新地就是神与人同住的一个情形。好，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哈，我们就来讲这个吹角节。那我们这个概念有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个就比较容易看哈。好，传统我们看传统跟背景哈，春季节期结束以后，开始漫长的夏天哈，四到六月都没有节期啊，一直到七月才开始这个叫做秋季的节期啊。那分别是七月一日的吹角节，七月十日的除罪日，七月十五日的祝棚节。那春季节期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那秋季节期则预表耶稣基督要末世的再临。如果你看这个圣经，你会发现真的是符合了。那日期上来讲，我们讲七月一日是犹太历的七月一日，那其实犹太人他们也把这个天称为新年。我们讲新年应该是一月嘛，对不对？一月一日。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叫新年啊？我们知道说原来犹太人的节期，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那个月，他说你们要把这个月当做什么？一月，正月，对不对？把正月。所以那之前的那个七月一日呢，其实原来的那个应该是七月，他把七月变成一月，那一月就变成七月，就这样颠倒过来了，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按着公民历来讲的话，七月应该是新年，按着旧有的那个月历来讲的话，年。那如果是按着新宗教历的话，就是他们出埃及之后呢，那逾越节那个叫做这个是一月。那所以对犹太人，现在对犹太人来讲说，他们在过新年，犹太人的新年，他们在犹太历来讲是七月一日，就是吹角节。那这个日子相当于阳历的九月到十月之间啊，那这个日子我们刚刚才过去啊，
是十月吗？
九月到十月，有时候九月，有时候十月。对，今年好像是今年叫做犹太历的5775年哈，九月二十四日哈，对，然后十月三日是就是他们的赎罪日，十月八日是祝棚节。所以刚刚过去了，刚过去十月八号是祝棚节。所以 Charles 牧师他去以色列就是过祝棚节，所以有了这个就很方便。你那个犹太历跟新年把它连在一起，每年都不一样，今年的是在九月底，新年是九月底，七月一号是九月二十四号。好，那这个吹角节就开启了秋季节期的序幕。那这个跟农牧生活也有关系，过去我们看到一月收割的时候是收割庄稼，讲到麦子，大麦、小麦、裸麦、黑麦、燕麦，有五种麦子收割的时间，总共花了50天把这几种麦子都收割完毕。那可是七月的话不是收割麦子，收割什么也叫做收割节或者收藏节，他们主要是秋收是收那个果树，一般来讲是果树，他们在这个时候把它收成啊。那这个名称呢，名称称为吹角节，在犹太的传统认为七月一日的时候啊，神创造天地啊，是在5775年之前的几月几号呢？七月一号啊，就是他们的新年。所以神在创造天地的时间是在这个时候啊，甚至他们在念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叫做起初，对不对？他们有时候在念起初的时候，他们会念什么？ 7月1号哈，7月1号，或者说是啊新年啊。那从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在西元前的3761年前的啊7月1号，神在创造世界，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传统这样子说的啊。那旧约的时候，他们称为吹角节，那吹角节的原文叫做 Yom Teruah 哈 Teruah。如哈的意思就是大声大发响声的日子哈，在那一天他们要在全地吹号，他们要在全地吹号。犹太人还有一个叫做过的一个节叫做月朔，每个月的初一，初一叫做月朔，初十五月亮是圆的，那个叫什么月望，我们中国从中文来讲的话，一个叫月朔，月朔的意思就是初一的时候，每个月的初一。然后初十五的时候月亮是圆的，初一的时候月亮是等于是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新月的开始。那他们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要吹角，告诉人家说，你听到吹角的声音就知道这个月什么一号开始了。因为我们每个月的那个时间不一样，你知道月球绕地球一周几天，
29或30，
29天半，所以有时候29，有时候怎么样30。我们不是有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啊？我们这样算的哈。所以，因为它不是刚好完整的30天，而是29天半，所以有时候是29天，有时候30天哈，有时候是隔了一下，可能是28或者怎么样子哈。那你怎么样去判断呢？以前的人判断是用眼睛去看的啊，现在是月亮是圆的。渐渐越小啊，初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到29、30，是不是没有了啊？到没有的时候，又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是初一，以前他们是用目测的，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现在有那个都已经定好了。以前一目测的时候，然后呢，宣布说今天是初一，如果不是的话，那要等明天才算初一，那一初一的时候，你听到什么？你听到那种角吹角的声音，就是说。今天就是初一的开始，所以一月初一的时候吹角，二月初一，三月初一，四月初一，每个月的初一吹角。那七月初一跟其他的初一有没有不一样？很不一样哈。所以为什么讲到七月初一是吹角节？就是在七月初一的时候要全地都要吹号，本来我们是吹一个，每年初一的时候你就吹一个号角就好。可是到了七月初一的时候呢，你把家里所有的号角可能都要拿出来，大家一起吹号。全地要大发响声啊，所以这个日子是比较特别的啊。那他们所定的日期呢，他们在被掳之后就用巴比伦的年新那个年历来用。七月的时候他们称为提斯里月提斯利月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啊。巴比伦的那个月历它也是以七月为第一个月的开始啊。那是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是圣殿被毁了之后呢，祭司的制度就瓦解了。过去他们必须在圣殿吹号吹角啊，可是圣殿既然没有的话呢，犹太人散居在各地啊，那他们就不能说纪念这个日子叫吹角节，因为他们没有在圣殿吹角啊，所以他们开始就把这个名字改成叫做 Rosh Hashanah 哈 ，Rosh Hashanah 这个字哈，如果你有犹太的同事、犹太的朋友。你问他们新年是什么，他就会告诉你 Rosh Hashanah。 那 Rosh 的意思就是头，之首的意思， Hashanah 就是一年，年的意思是这样子，那用这个名字来代替。那为什么要吹角？那神吩咐以色列人每个月的月朔初一的时候要吹号，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提醒以色列人，这个是新月的开始，一月开始。那到了七月一日不是要吹号，而且要吹角，不只是有银号，也要用羊角啊，提醒神的子民，现在是秋季的节期要开始了啊，也提醒神的子民要召聚他们，预备要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叫7月10日的赎罪日的来到。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那里为百姓赎罪啊。那你7月1日到7月10日这段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呢？是不要？等着那边等这个日子来到，还是在那边去庆祝狂欢一下？不是，你要很紧张，对不对？考试，我们就好像说七月十日就好像是， 放考试要放榜的那个日子啊。那但是呢，你还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悔改呢？在这段时间，你要想想看，你如果什么地方得罪人、得罪神，这个时候你就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趁着这个赎罪日，这个神要审判之前呢，你赶快先认罪悔改啊！所以犹太人用这个十天的时间，好好的去反省啊，然后到了七月十日是最紧张的那一天啊。但是当大祭司献完这个赎罪祭，完成从那个圣殿里出来的时候，哇，他们就好轻松啊，就好像我们放榜一样啊。放榜有没有感觉那个很轻松感觉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最轻松的就是放榜的那一天，对不对？那之前都好紧张啊呀。还有那个犹太的传统，他们是用羊角来吹啊，他们用羊角也是纪念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不是看到一只羊啊，看到一只羊这个缠在这个树丛里面的啊。那他们不用牛角，他们为什么不用牛角呢？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拜金牛犊啊，所以他们怕这个牛角说不定是那个金牛犊的那个角啊，那用羊比较保险一点啊，因为牛跟羊其实都是洁净的，只是他们传统他们不用牛角吹啊，他们用羊角啊。那这个节期的主题是什么？叫悔改，召聚以色列的百姓啊，要悔改。那从七月一日到七月十日，他们称为可畏的日子，最紧张的时候啊。我们经历过联考哈，高考的人你就知道了，非常紧张啊。那七月十日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所以在赎罪日之前，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悔改、认罪、自省啊，使罪得着赦免啊。那这个赎罪日也是讲到我们幕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刚才我们看到白色大宝座审判啊，那个我们下个礼拜会提到啊，那个就预表着这个赎罪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收成啊，春季节期是庆祝谷类的收成，秋季节期则是庆祝水果的收成啊，那就是葡萄、橄榄、无花果啊，这三种果品都是代表神的子民。比如说神的子民用葡萄来代表哈，用橄榄，对不对？它是橄榄树，我们是野橄榄，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叫无花果啊，无花果也是代表神的子民。那在末世的时候要收成，要进到哪里呢？进到神的仓里。讲到世界的末了，有没有要把那些果实哈、谷子都要收进到仓里面。那以色列人在年底之前哈、年底就是新的年开始哈、他们要庆祝有一个叫做收藏节哈、那就是果品收成的日子哈、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一般的节期，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逾越节是14号哈、那个是另外一个是16号哈、15号、16号。我们看这些日子其实都是比较上来讲的是都是看到月亮，对不对？好，月亮是圆的，特别亮啊。那我们看赎罪日之后，或者是讲到7月15日的祝棚节，也是月亮比较圆的。那即使是我们看那个五旬节3月6号，我们就已经看到月亮了，至少天上是亮的啊。那有时候我们看五旬节是在3月12号的话，月亮就更圆了。可是在七月一日的话是月朔，初一的时候月亮什么天色都是很暗的哈，所以这是蛮特别的，就是七个节期当中是唯一在月朔的。月朔的意思就是那天的夜里晚上啊，你看不到月亮的哈，所以看不到月亮就不一样。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月亮是圆的时候亮的哈？哎，从窗户照出那个月光，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天，哎，奇怪，怎么暗蒙蒙的，对？因为那是初一嘛，初一的时候是什么都看不到啊，所以月光是最暗淡的时候所过的节期啊。那其他六个节期多半是在月亮比较圆啊，或者是夜色比较亮的时候。属灵上是代表神大而可畏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有月光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比较不害怕啊，可是暗蒙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很可畏的一个日子啊。那我们看这个西番雅书哈，我们看一下西番雅书。西番雅书在讲到神的审判啊，你们如果读小先知书哈，我刚开始读这个西番雅书也觉得哇，以前读先知书总是看到有些安慰的话嘛啊，造就劝勉的话，可是你一读西番雅书的时候，哇，你开始读，可能你就会很沮丧啊。你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 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的石头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哇，都是审判审判的哈。那直接跳到第十四节啊，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好，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都必痛痛的哭吼。好，那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啊，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大家看到吹角呐喊的日子哈。所以这个我们看这里有它的一些含义哈。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会神召聚他的百姓，会有灾难，会有什么哈？啊，天上会有一些异象等等，都会显出来哈，表示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是可畏的日子。但是那个日子呢，也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也是提醒神的子民哈。你看第二章，第二章，其实这个日子我们不要害怕哈。只要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啊，因为吹角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召聚神的子民，把神的子民召聚在一起啊。你看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什么聚集啊，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啊。吹角的意思就把我们召聚一起，然后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什么隐藏起来哈。你在审判的时候最希望什么？躲起来。好，被藏起来，什么地方可以躲？天花板也躲不住，地下室防空洞可不可以？岩石穴里也都不行，对不对？因为什么？天地都要废去，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是在哪里？耶稣的翅膀以下，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哈，我们要藏身在那里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提醒神的子民预备要迎接神的审判哈，神要把我们召聚，从各地召聚在一起。还有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沉寂的一个日子哈。我们看到已经三个月的时间都没有节期哈，五旬节是在三月六号到十二日之间，过后呢，漫长的有三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节期，我们可能都已经忘记了哈，可能有些人他们都忘了。到了七月一日吹角，哇，才知道哦，原来还要过节哈，才有这个秋季的节期。所以也是一样，其实如果属神的人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我们就会预备。可是很多人他都忘了，没有关系，到了那天会怎么样？哎，吹号哈，在全地吹号，你要逃都逃不过哈，你都一定会知道。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他会吹号，会让所有的人没有一个能够错过的哈。属灵上这段时间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末世再临的时候啊，这个时间很漫长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了一个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可是这时辰无人知道啊，所以我们圣徒却要警醒，却要预备等候基督的再临啊。那天下将有吹号的声音，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新约哈，保罗书信那边提到，一直在提醒我们都需要预备，预备那个日子啊。那我们怎么预备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是出所的果子，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啊，那在审判的时候就站立得住了啊。那过节的方式哈，我们看一下，翻过来看过节的方式。那圣经它有记载过节的方式哈，就是你要吹角，你要如何的哈，很简单。那但在圣殿被毁之后，他们就无法按着律法来的规定来献祭来吹角啊，也不能在圣殿吹号，因此犹太人就发展出一套在会堂过节的方式来守这个吹角节啊。好，那这个吹角哈，既然要吹角的时候，你看吹号它分成两种，一种是用银子所做的那种银号。那是金属做的哈，另外一个呢是从用羊角，你可以用这个哈，或者是用这个啊。一般征战的时候，他们是用这个小的哈，比较短的啊。那许召聚圣民聚集的场合，通常都是要吹号。那有些特殊的场合，除了用银号之外呢，还要吹角。这个角是讲到的是羊角哈。那在犹太的古史曾记载，吹号哈，他们是在圣殿的墙有个西南角那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吹号，那他们吹号的方式，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讲说，哎， 他买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开始学，学会了之后，哇，他就吹，到处吹。他说吹号会带下圣灵的同在啊什么的。可是我看说，哎呀，你这个吹的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听了。他说你吹号有没有这个方法什么？他说没有啊，就把声音吹出来，不，乱吹一通。后来我去查资料才发现，哦，原来都有一些规矩哈。你吹不是随便吹哈，你吹，他们通常吹的方式是什么？有一声长音，好，啵啵这样子哈，好，然后有三声短音，啵啵啵，好，然后之后呢，九声碎音，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好，好，连续九声，这叫碎音，然后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大的长音，啵啊，所以这样子重复三次，啊，所以吹角都有它的一个规矩在那里哈，它的节奏是这样，记得哈，一个是长音。一个长音，然后三个短音，然后九声碎音，然后再来一个长音啊，然后重复三次。那在吹角节呢，一整天他都要吹号，而且是吹的比一般时间要来的大声啊。那吹角节啊，不仅是宣告这是我们新月哈，不只是宣告这是新年，而且更是提醒神的子民要预备迎接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赎罪日啊，七月十日。那这是关系全以色列百姓是否得着救赎啊。好，那七月一号也是一个特别的一天啊。那吹角不只是这个单独过节，因为它这个过节是要跟其他的节期一起过的啊。那他们把一般来讲把这一天啊是当作一个最长的一天啊。由于啊每月初一我们都是用目测的，要看月亮，对不对？那有时候目测会不会不准的时候，可能现在还在初三时啊。可是你就认为说是初一，那算错怎么办呢？保险起见哈，那初一之后算了之后，我们断定了这是初一。然后初二呢，我们也把这个初二也算成初一，所以初一初二连在一起哈，所以一天呢不是24小时，一天有几个？48小时，这样子保证安全，保证不会出错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甚至哈认为这两天视为同一天。好，所以我们在守吹角节的时候，如果我们先定这是初一的时候，最好连初二我们也把这一天也算进来啊。啊，那这样子的话就保险不会出错啊。那所以他们会讲吹角节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日啊，本来是一天24小时，他们就是48小时啊。那他们也把这个叫做预备之日啊。那不是到吹角节才开始预备这个赎罪日，他们通常是从6月1号开始啊，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吹号提醒大家都要悔改，到6月30号的时候啊，吹角节的前一天就要安静不要吹号，一直等到7月1号的时候才有吹号啊。那这是他们传统过节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啊。那甚至他们的传统认为呢，摩西记不记得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律法的时候是在哪一天？在3月，对不对？啊，在出埃及记19章那边提到，三月满了三月的时候，他们来到西乃山，然后过了三天，他们自洁，摩西就上去领受律法。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领受律法的那天是五旬节。可是下山之后呢，怎么样？这个律法法版跑到哪里去了？摔下去了，对不对？摔下去啊，因为他们做拜祭牛犊之后呢，啊，他们又处理一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耽搁了一段时间。后来神又叫摩西上山，记不记得？上山之后，摩西就跟神在那里有几天，40昼夜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脸不发光哈。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认为这个摩西再一次上山领受律法的是在哪一天呢？啊，他们在6月一号上去，然后呢，40天下来的时候几月几号？7月10号啊，这是他们的算法啊，我们把它参考一下哈。他们认为说。下来的时候7月10日赎罪日那天下山，好，所以山下的百姓在这40天他们干嘛？就悔改了，对不对？记不记得他们在那边摔碎之后啊，他们在那边哈，摩西杀了3000个人啊哈，然后可是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在那边悔改啊，这样就很有意义啊。我们看到如果他们把这个节期把它这样子算的话哈，按照他们传统啊，他们也甚至想到过去他们所做的一些犯罪的事情啊，也提醒他们啊，他们要去悔改啊。所以因为他们过去拜祭牛犊啊，违背神的诫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经常会犯神的诫命啊。那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最好啊，我们要多多的省察自己，这样子在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得到赦免啊。 那这个也称为可畏之日，吹角节到赎罪日这十天在犹太人眼中是最神圣的节期，一般的婚礼跟庆祝活动都要避开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哎呀这个怎么什么饭店都没有人要做，那 最好了，那我 去那边举行婚礼不行。他们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们相信这个 不可以有其他的庆祝活动，他们都要避开这个时段。那他们相信末日的审判就在这个期间，这是犹太人他们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看到属灵的含义啊，也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情啊。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真的就是在预表吹角节啊。那当天啊，他会判定三等人，一个是要义人，对不对？义人没问题就上天堂。那另外一个呢，恶人，恶人也没问题啊，要下地狱啊，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三第三等人就比较麻烦了啊，就是善恶参半的人，这个到底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们现在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些圣徒啊，没问题，保罗一定是跟主与主同在。哎，讲到我们呢，我们也不是坏人啊，对不对？但好也没好到那个地步啊，所以我们就好像是善恶参半的人啊。那怎么办呢？没关系，这十天呢，哎，你可以好好的啊，善恶参半的人要在这十天内啊。要被判决哈，所以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就是你考试哈，所以在大学联考或者高考联考的那个，有些人他们是免试保送升学，对不对？以前我们那种讲法就是说哈，以前在台湾是你只要怎么样，你只要是出为国争光，对不对？打扫棒打冠军或者什么，啊，你只要拿个金牌怎么样，你就保送免试升学，你知道吗？哦，亚运只要亚运金牌，我有个同学就这样，亚运金牌，亚运金牌丢标枪啊，他真的就是免试升学。我们在那边啊 K 的要死，哎，他保送，保送体育系也不错了哈，他就不必考试哈。那我们是最紧张的时候，可是这个因为这十天之内要被判决，那天堂的门在吹角节的那天被打开，但是呢，在赎罪日的那天要被关起来哈。那义人在当天就可以进天堂，那好，所以在吹角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进天堂。哎，我们有没有读到相关的？必有天使长的声音和吹号的声音，有没有？神的号吹响，那些在耶稣里的人怎么样，就可以复活啊！我们这个也将来要与他同在一起啊，所以这个也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如果你是义人的话呢，你在七月一日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去了啊。那不义的人呢，或者说善恶参半的，你要等到那个时候啊，后来才发现你真的有这个资格才可以进去啊。那所有的案卷都必须在赎罪日那一天结案啊，那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啊。那传统的守节呢，他们没有圣殿献祭的仪式啊，他们吹角节因为圣殿毁了啊，他们就改在会堂举行。那他们的主题是悔改，但是他们相信神会救赎他的子民，所以守节的气氛是带着盼望，充满欢乐，好像已经知道结果，好像球赛啊，反正都赢定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这个扫棒赛的时候，晚上起来，对不对？反正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结局，每次都拿冠军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心情都很好，一边看电视一边准备庆祝，因为等一下就是揭晓了，我们赢了就欢喜快乐啊。那还有这个日子呢，他们要守安息日，这天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虽然七月一日不一定是在安息日，可是那一天就必须是安息日啊。那一般犹太人多半他们不工作啊，他们会享用丰盛的晚餐，然后他们会去会堂聚会，第二天早上也有聚会，他们聚会都很长啊。那他们聚会的方式是吹角，吹角节早上的聚会是所有节期当中最长的一场啊，那有时会长达5个小时啊。哇，5个小时的聚会啊，实在是很长啊。人们要唱诗祷告，他们要读很多的经文啊。这个经文都是跟这个吹角的东西有关系啊。或者是讲到说要悔改啊，要到神的面前如何如何的啊。所以当中他们一边读经一边吹角，有时候吹角甚至会超过100次啊。所以这个如果你是犹太人啊，你就会带你家这个号角去啊，大家一起在那边吹角。还另外一个，他们是有水边的仪式啊。下午犹太人多半会到河边、湖边、海边，他们会根据弥迦书7:19啊，神会把我们的罪孽投到哪里？深海里，不再纪念啊。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经文的面包屑还有卵石写在那边，就把它丢到水里面，代表神要将他们的罪孽投到深海。他们也会读一段经文，然后彼此庆祝新年快乐。所以他们这样过节其实也蛮有趣的。那他们有应节的用品，这是犹太人的新年，所以他们会写那个贺年卡，会庆祝果子的收成。他们会做一个苹果，那苹果会沾着蜜，有时候他们会做巧克力。你们有看过那个苹果外面包着巧克力？他们就是在这个节气的时候过的。然后他们会彼此的相互的祝贺，吹角节跟审判有关系，一人的名字要被记在生命册上。生命册上这个名字的意思写下，不是在新约才有，不是在启示录，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如果看旧约里面有好几个记到讲到生命册，所以一般在吹角节他们彼此祝福的话是什么？不是吹角节快乐，他们是什么？祝你今年被记在生命册上。如果不记在生命册上就完蛋了。好，我们再来看吹角的它的一个目的。吹角是表示公开的宣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记得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看到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到他，对不对？他们要仰望他所扎的人。所以这个东西不是默默的出现，就像是那种柔和谦卑，好像不希望惊动别人。吹角呢是告诉你，不一样，这个事情要发生了。那在中国古时候的话呢，大官要巡城的话呢，敲锣打鼓，铿铿锵锵，对不对？谁让大家注意。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是吹号，让普世都知道。所以末世基督荣耀再临的时候会有号筒的声音，没有人会错过他再来的日子。那旧约的吹号跟新约吹号我们看有一些不一样。旧约的吹号，当以色列人被召聚，或者是宣告盛会，或者是面对征战，或者帐幕挪移的时候，都要吹号。有时候是银号，有时候是羊角，有时候人声混合所发出来的声音，都有它特殊的意义。那我们看在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提到有吹号的。第一个是颁布律法的时候，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有没有讲到雷轰闪电，还有脚声拖得很长有那个脚声渐渐高而又高。你看这个是讲到神要颁布律法，就有脚声的声音出现。我们不晓得这个脚声是从哪里来的，可能就是天使长，天使在吹号，说不定。那还有一个是宣告禧年。我们知道过了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禧年 Jubilee Year of Jubilee 就是第五十年的时候，遍地要大发脚声宣告自由。还有聚集百姓的时候，我们要吹号。像现在我们有时候用喇叭，对不对？扩音器啊，砰砰砰砰等等的。他们过节，告诉他们过节的时候来了，或者是什么征战，记不记得基甸？你们基甸他要去征战的时候，跟要召聚以色列人，他是什么呀？他就吹号。哇，可能他中气十足，一吹号，哇，3万多个人就来跟随他。还有宣告救赎的时候都要吹号。那在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和仇敌征战要发出脚声，并且靠此得胜。你看到他们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大喊，而且那个祭司要一直吹号。还有宣告王权的时候，这个王要登基做王的时候要吹角宣告。所罗门王记不记得？所罗门王当他要登基的时候，哇，就吹号，那宣告他做王了。还有一个是发出警告，所望的人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你要吹角来警告。还有宣告悔改，显明神可畏的日子，这些都要吹号。还有很多很多，譬如说献上赞美啦，宣告主的日子，宣告什么，反正是宣告的时候都是需要吹号。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提到。那新约的吹号呢，就不是我们讲的属形质的，有形质的。旧约的是有形质，可是新约的是在属灵的含义。那比较多讲的是末后要成就的事情，讲到天上要宣告基督再临的日子，会有大声的吹号，会有神的号和天使长的声音，会让人家知道基督他要荣耀的降临。所以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基督要降临了，天上有号筒吹响。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死人复活，死人你会听到声音吗？棺材里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吓死人。你吓得死了吓不了，他不死了吗？ 可是不一样，死人要复活的时候会有号筒吹响，睡了的人就要醒过来了，所以这个你们去体会一下哈。以前在初代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那时候五旬节运动刚开始的时候，而且我们传讲的不只是讲到圣灵充满，还有一个讲到说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牧师在讲的时候，哇，将来耶稣基督带来的时候会有神的号吹响，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小孩子有时候听到哇主再来的时候很都是怕怕的，对不对？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想到说主再来最好晚一点啊，我还有很多还没有享受到的啊。我们年长的时候就说哎赶快来赶快来吧啊，所以小孩子就很怕说哇主再来，而且他们讲说主再来吹号的时候呢，哇我们都会被提到天上，那说不定如果你表现不好的话你就会被留下来了啊。所以小孩子观念里面就从小就听到说哇会有吹号的声音，然后哇会被提，如果被留下来很惨啊，会有大灾难，会有那个很多痛苦的事情临到。那劳米勒姆斯讲到他小时候也是一样啊，从小就听到这个声音，可是他小时候很顽皮，做很多坏事啊。有一天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很大吹号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声音，真的是天使还是怎么样，说明是一个大卡车经过那边说按喇叭啊，对不对？反正他忽然惊醒过来，哇神的号吹响，哇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哎主耶稣基督来不是被提吗？我怎么留在这里？哎那到底我是被留下了还是怎么样，是耶稣基督来了还是怎么样，不然怎么会听到那个吹号的声音呢？后来他想说他那时候是住在他叔叔家里啊，他叔叔是很近前的人，所以他就想说哎这么晚了他不晓得是睡觉了是不是，去看看他房间门，看他有没有在那边睡觉，看他的房间门发现里面是空的，不见了，这么晚了深夜他到哪里去了，不见了，是不是然后被提了，哇他吓死了，像是哇主来了，然后大家都被提了我却被留下来了，他就一直喊着哦耶稣来了耶稣来了我被留下来了，这边讲哈，然后他想着他就赶快跑到外面去哈，然后就这样子，那想说哎说不定他看他姐姐，因为他姐姐是住在另外一个人家里面，去看看他姐姐在不在，因为他姐姐也很近前嘛，好，所以他跑去他姐姐那房间的时候发现哎灯还亮着，哎他姐姐也在，后来开门一看他姐姐跟他叔叔都在那边聊天，所以那个吹号是代表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啊。我们讲新约的时候死人都会复活啊，幕后号筒吹响的时候睡了的人要醒来，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啊。那这个吹号呢是天使吹号，那我们看到启示录约翰被提到天上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异象，听到天上的声音啊，好像那些都是吹号的声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有七印七号七晚啊，在天上末世的时候会有这个号筒的宣告，那这个是代表世界末日的来到啊。我们看到当末世的奥秘被解开，也就是七印之后，那个接下来天上会有天使吹号，那个七个号接着就跟着啊，那宣告世界要败坏啊，世界要受审判啊，那基督也宣告基督要作王啊。讲到第十一章十五节，讲到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就说世界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啊。所以这个吹号不只是宣告征战，也宣告耶稣基督要作王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弥赛亚作王啊。接下来我们看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并且要作王掌权，他的国权直到永远没有穷尽。那使徒约翰在这个拔摩岛上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他看到人子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哇那个声音就像吹号的声音，后来又听到七个号，后来他就写了启示录啊，写下耶稣基督的启示跟末后的启示。那他要做王，第一个他是要坐在宝座上哈。那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谦卑的君王，他成了逾越节的羔羊，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可是当他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宝座上跟众天使荣耀的降临哈。那一般王登基的时候要吹角啊，那同样的当他来的时候也是一样，有那个吹角的声音啊，宣告他要做王了。那也宣告什么？他在全地掌权。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的国是不属这个世界，他的国只在信他的人而且尊他为王的人心里。可是基督再临的时候，他的王权要充满天地之间， 啊，神的国要在地上也要建立啊，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哈、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国权就是属于他的，连地上、天上、地上都是属于他的国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施行审判，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虽然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人因他得救。啊，那他就担当全世界人的罪，为我们受了刑罚，使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将来就会被他带到荣耀里。可是他再临的时候，他要审判全地。啊，因为他所讲的道在末日要施行审判。啊，所以对信他的人，守他的诫命来讲，末后的审判，啊，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来了，我们挺身昂首啊。迎接啊，我们要进到这个荣耀，我们要进到完全的自由啊。可是对于不属他的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可怕的啊，因为将来要进到永远的沉沦啊。那对于我们圣徒的经历来讲哈，我们圣徒蒙召是要进神的国，但是必须要经过试炼和征战。那征战得胜的关键是在于是否顺服神哈，有没有蒙神的引导。如果我们得胜的，就得着奖赏啊。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的再来。我们讲到等候吹角节，等候基督再来，其实是同一个时候啊。那他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号筒的大声来召聚他的子民啊，在马太福音那边也提到啊，用让他的子民能够进到他的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对我们圣徒来讲的话啊，这个吹号的日子也是一个大灾难的日子。刚才我们有读到，末日的审判是一个黑暗幽冥、吹角呐喊的日子，将有空前的大灾难啊。那同时呢，也是基督彰显他荣耀的日子啊！神要熬炼他的子民，如同熬炼金金。所以对神的子民来讲的时候啊，末后的审判，他们要挺身昂首。别人都吓得魂不附体的时候啊，他们要挺身昂首，因为是他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所讲的比喻就是用大收成啊来讲到末世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耶稣基督用收割的时候来比喻世界的末了。刚才我们有读到啊。用庄稼的谷类或果子的收成比喻他的子民要进到神的仓里面啊，要献给神。那他的子民包括旧约的以色列民和新约神的教会啊，所以到末世的时候，你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都要接受犹太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哈、啊，会被收到神的国里面哈、啊，神的仓里面。那另外一个讲到圣徒被提啊，圣徒被提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事啊，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到底有没有被提我们可以放着啊。那有人真的是坚决相信被提，有人不认为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末后的日子，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啊，有些免于和普天下的人一同受试炼，或者是称为被提啊。那他们被神的号召聚，然后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奥秘的啊，被提的观念其实在19世纪才开始流传的，可是现在有很多人相信啊，所以我们看到可是绝大部分的人还是传统的教会啊，对于被提的观念还是保留啊，比较相信被提的啊，我们看是有部分的啊，像弟兄会的啊，像很多的灵恩教会的，有些灵恩教会浸信会有一部分的啊，那但是你问天主教徒，问长老会，他们都不认为有被提，因为他们过去的教导没有被提啊。被提的观念通常是在19世纪啊，1835年的时候才开始发展出来啊。可是因为讲的多了之后，我们以为真的就有被提啊，就像是老米勒牧师啊，一听到吹号的声音，哎呀，一定是被提了啊。但是到底是不是我们不晓得，我们就保留啊，对于这个东西啊。那再来我们看吹号也代表征战得胜啊，天上的声音好像是吹号的声音，我们看启示录里面有提到啊，凡是听见而顺从的啊，我们讲到听到吹号表示你听到天上的声音，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啊，我们可以跟从啊，我们就可以得胜。打仗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打过仗，但是我们看那个战争的片也是一样，哇，大家短兵相接，砰砰砰砰，那你要怎么去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向左向右，要前进后退啊？你一定要用吹号，用一些声音啊来代表啊。所以你要听到这个号筒的声音，你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样啊？你听到圣灵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顺着圣灵的声音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啊。当我们与他得胜，我们就会与他一同作王啊。所以这边讲到是我们将来如果能够与他一同得胜，就会与他一同作王。那最后我们看的这是一个复活啊，圣徒复活，在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像是睡了的人被叫醒一样，他们被带到神的面前，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如果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都要被扔在火湖里，那是第二次的死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所要的不是等那个时候，我们所要的是哎，我们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就好了啊！你看到那个童女有没有？十个童女，他们都睡着了，对不对？睡着了没关系，只要你有预备，哎，声音来了，啊，新郎来了，那被叫醒了，有油你就可以进去了。没有油的话呢，你就被关在门外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这个油也是代表我们里面圣灵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末世的预兆哈。秋季节期就是预表基督要。未来将要成就的救赎工作啊，我们看到分别是吹角节，基督的再临，赎罪日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祝棚节呢就新天新地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都是还没有应验的啊。那吹角节是秋季节期的开始，代表基督的再临，宣告征战，宣告审判啊，也宣告他的王权要设立在这个世上啊。那在这当中啊，我们看到外邦人可以得救啊，在五旬节到吹角节之间有一段很漫长的这个时间，哎，那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收割庄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啊，我们叫五旬节的时候最后面讲的话就是，你们收割田角的时候怎么样？你收割田地的时候不要完全收，你要留田角啊，你要留一些掉在地上的啊，你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外邦人。所以这个福音有没有留给我们？有哈，五旬节之后就是圣灵降临之后，神的福音，神的恩典不就不是在犹太人那里，在哪里？在外邦人这里哈。所以路德记它记载了神的恩典临到摩亚的女子，所以外邦人因着圣灵浇灌，因着五旬节就蒙恩得进到亚伯拉罕之约。这个意思是在五旬节之后哈，吹角节之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为教会的时候哈。神的恩典要临到外邦人，但以色列人有没有被忘记？没有哈，以色列民也没有被神忘记。当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保罗后来传福音，对不对？传给外邦人，哇，外邦人都信了。结果他传给犹太人，犹太人怎么样？不信，拿石头要打他，哇，他很痛苦，对不对？哎呀，为我骨肉之亲，如何如何的哈。可是后来神让他看到一件一个奥秘，一个启示，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属于外邦人得救的时候啊。那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呢，有几分是硬心的，他们拒绝福音，但没关系啊。你看在第二十五节啊，后来他明白了，他讲了这句话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啊，犹太人是硬心的，有在一段时间哈，等到什么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好，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讲到基督要来的时候，末世要来的时候，以色列怎么样会全家得救？意思他们会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吹角的时候，在这段期间，外邦人就拼命啊，拼命收割啊，得救。可是没关系，在吹角之后呢，以色列人还没有机会悔改呢。只要白色大宝座是还没有开始就可以，对不对？好，所以还有7月1号到7月10号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会全家得救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耶稣基督要再临，虽然这个日子这个时辰无人知道，但是有些预兆我们可以知道啊。哪些预兆呢？耶稣也讲过，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啊。那无花果树的意思就是代表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啊，在属灵的含义来讲啊，那在末世之前，神会召聚他的子民回归，以色列人将要复国。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复国，这是一个神迹，这不可能发生的事啊，竟然成就了啊。那以色列民将会承认基督他就是弥赛亚，耶稣也讲，曾经讲过说啊，你们会不认我 啊，可是将来呢，你们会认我，你们会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啊。那这个也会有大声的号筒啊，神的子民将被召聚，这些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人，现在犹太人啊，犹太人还是神的子民，他还是在那个约里面啊，但是那个约是旧约啊，所以包括以色列人、犹太人，包括啊外邦人那些信主的，都算是神的子民。基督再临的时候就是一个收割的日子，他们都要被收入神的仓里面啊。那这个末日的审判呢，吹角节它是月朔，天晚上没有光啊，代表黑暗的时候。那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那是黑暗的日子，那也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审判啊。那神关闭天上的光啊，但是审判要临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时候啊，啊这个节并不是说七月一日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啊，这个节一直要持续到赎罪日，一直要持续到这个祝棚节啊。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吹角节的意义就是这里啊。好，所以我们都听到神的号要吹响了哈。好，吹个号给你们听听看。好，感谢主，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